扶他繁育行为守则。编撰机构，女神议会，人口繁衍与延续委员会。颁布时间，帝国历474年夏季颁布最新版。适用范围，所有扶他及相关配合人员，包括女性公民和女奴。指导宗旨，扶他作为女奴帝国生命延续的核心阶层，肩负着繁衍与延续等级秩序的重要使命。通过系统化的繁育行为守则，确保繁衍过程符合帝国社会与宗教价值观，同时维护丝族崇拜的神圣性。第一章，扶他繁育职责的神圣性。 1.1 教义原则，繁衍及荣耀。扶他是阿尔莎女神赐予帝国的生命延续之气，繁衍行为不仅是生物需求，更是宗教仪式的重要部分。等级秩序的延续，繁衍需严格遵循等级制度，所有相关人员的行为都应体现对扶他的尊敬和丝族崇拜的虔诚。 1.2 责任与权利，扶他有权选择合适的配合对象，包括公民和女奴，但需遵守议会指定的繁衍计划。扶他在繁衍过程中需以尊重和指导为核心，确保整个过程庄严且符合法典要求。第二章，繁育行为的准备。 2.1 身体与心理准备。扶他的准备，扶他需每日由专属女奴进行身体护理，包括清洁与适度按摩，以确保健康状态。在繁衍行为前，需接受丝族祭司的祈祷祝福，以保持精神集中。配合对象的准备，所有配合人员需在繁衍前接受丝族口舌清洁，包括跪拜扶他的足部并宣誓忠诚。配合对象需以服从的态度完成整个过程，不得有任何反抗或怠慢行为。 2.2 环境布置，繁衍场所需设置丝族圣台，摆放象征阿尔莎女神的足像，以确保场景的神圣性。使用丝绸垫覆盖地面，所有配合对象需在垫上完成指定姿态。第三章，繁育行为的具体流程。 3.1 行为规范，起始仪式。配合对象需首先跪伏于扶他足前，亲吻足尖至足踝，以表达对扶他的尊敬与感激。扶他需以生殖器轻触配合对象的额头，宣布开始繁衍过程。行为过程，配合对象需以跪姿完成口交行为，在过程中需保持动作稳定，节奏由扶他主导。扶他需确保过程中的指引温和且有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或干扰。关键步骤，当扶他达到繁衍的高潮时，配合对象需保持头部后仰，确保精液进入预设的采集器，禁止直接吞咽。使用采集器采集精液后，需立即送至丝族孕育所，由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后续人工受精操作。 3.2 结束仪式，繁衍完成后，扶他需站立于丝族圣台上，接受配合对象的跪拜与感恩。配合对象需再次亲吻扶他的足部，并念诵祈祷文，扶他的赐予，丝族的荣耀，生命永续。第四章，行为场景与特殊情况。 4.1 行为场景，私密繁衍，通常在扶他的专属居所进行，由一名或多名指定女奴配合完成。女奴需佩戴特制的丝族繁衍项圈，象征他们的繁育使命。仪式繁衍，在丝族圣庭或丝族祭司团主持下进行，常用于节庆或重大活动。此类繁衍需由丝族祭司主持，并由多名配合对象同时参与，象征生命的丰收与延续。四、两特殊情况，多对象繁衍。在人口计划需求下，扶他可一次性与多名配合对象完成繁衍行为，确保效率最大化。非直接繁衍，若扶他因健康或其他原因无法直接参与，可由丝族孕育所通过采集与受精技术完成繁衍流程。第五章，奖惩机制。 5.1 奖励措施，扶他奖励，繁衍成功的扶他将被授予生命之赐勋章，并获得专属的荣誉丝族装饰。优秀扶他可优先选择下一轮繁衍的配合对象，增加个人权威。配合对象奖励，配合成功的女奴可获丝族荣耀繁育面罩，并享受一周的劳役减负任务奖励。 配合成功的女性公民可被推荐晋升为更高等级的行政或宗教职位。 5.2 惩罚措施。服他惩罚，若服他在繁衍行为中失职，将被暂停繁衍资格并接受司族祭司的训诫。严重失职者需在司族圣庭中公开忏悔，接受一周的禁足惩罚。配合对象惩罚，未按规范完成繁衍行为的配合对象将被剥夺仪式资格并处以劳役。情节严重者需在服他面前长跪接受鞭笞，直至获得宽恕。第六章，思想教育与精神强化。 6.1 服他的精神教育。每位服他需定期接受司族祭司团的教育课程，重温司族荣光经的相关教义，明确自身的繁衍职责。服他需定期向女神议会提交繁衍感悟，以报告自身对繁衍工作的理解与总结。 6.2 配合对象的教育。配合对象需熟悉繁衍行为的所有流程，并以司族荣光经的教义指导自己的行为。配合对象需定期参加思想汇报会议，总结繁衍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结语：服他繁育行为守则是帝国繁衍体系的核心规范，确保服他在繁衍过程中以神圣与秩序为核心，同时体现出司族崇拜的精神内核。每一位服他和配合对象应严格遵守本守则，为帝国的人口增长、等级秩序与宗教传承贡献力量。司族孕育所。司族孕育所 Sanctuary of Silk Fertility 是女奴帝国中专门为服他的繁衍职能服务的机构，集繁衍管理、生命孕育、科学研究和宗教仪式于一体。它既是帝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工具，也是司族崇拜核心价值的延伸。一、司族孕育所的功能。一、繁衍管理。精液采集与保存。司族孕育所配备最先进的采集与冷藏设施，用于保存服他在繁衍过程中产生的精液。每一批精液都会标注详细的来源信息，包括服他的编号、健康状态和繁衍历史。配合对象筛选。孕育所拥有详细的配合对象数据库，通过遗传基因匹配、健康评估和等级背景选择最佳繁衍组合。二、人工受精与孕育。人工受精技术。根据服他的精液样本，孕育所的专职人员通常为司族祭司团成员，将完成人工受精过程。受精通常由合适的女性公民或高级女奴承担。生命孕育。所有受精成功的女性会进入孕育监护环节，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与专属护理，确保生命的顺利诞生。三、宗教仪式与精神教育。每一次成功的孕育都会在孕育所内举行生命之足仪式，参与者需跪拜司族雕像，感恩女神阿尔莎赐予新生命。孕育所还定期为服他和配合对象举办教育活动，重申繁衍的重要性和司族崇拜的核心价值。二、司族孕育所的建筑与环境。一、建筑布局。中央大厅，司族圣坛。中央大厅是司族孕育所的核心区域，设有一座巨大的阿尔莎司族雕像，所有孕育相关的宗教仪式均在此进行。大厅地面由丝绸覆盖，墙壁雕刻着司族荣光经的教义与繁衍故事。繁衍实验室。位于孕育所的东翼是精液采集、保存和人工受精的主要场所，配备冷藏室与生育技术设备。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通常由服他技术官和司族祭司组成。孕育监护区。位于孕育所的西翼，专门用于监护已经怀孕的女性。每个房间都布置有司族纹饰，确保孕育过程的庄严与神圣。二、环境氛围。孕育所内部始终播放柔和的祈祷颂歌，空气中弥漫着司族圣香的气味，帮助参与者放松并集中精神。每一处装饰都凸显司族崇拜的核心，墙壁、地毯和家具上都有司族的浮雕与图案，营造出无处不在的神圣感。三、服他繁衍的具体流程。一、精液采集。采集方式。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专属女奴的口交行为采集服他的精液。这一过程被赋予宗教意义，女奴需在采集前进行司族祈祷，确保行为的神圣性。 采集完成后，精液被立即转移至冷藏室保存。采集仪式，每次采集都伴随着生命之源祈祷，扶他需跪拜丝族雕像，感恩女神赐予的繁衍能力。二，配合对象筛选与人工受精。筛选标准，配合对象通常为身体素质优越、健康状况良好的女性公民或高级女奴。筛选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基因、等级和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受精流程，受精过程由专业人员完成。配合对象需在丝族圣坛前跪拜，随后进入受精区接受操作。受精完成后，配合对象需再次向扶他或丝族雕像跪拜，感谢生命的赐予。三、怀孕监护。怀孕期间，配合对象需每日进行丝族跪拜祈祷，保持身心纯净。孕育监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母体与胎儿的状态，确保新生命的健康成长。四、扶他繁衍结果的产生与管理。一、新生儿的诞生。新生儿的性别由自然决定，但帝国对扶他的新生儿有严格管理机制。扶他婴儿作为帝国未来的重要阶层，将接受特殊培养，并被视为阿尔莎之次。普通女性婴儿被纳入公民或女奴的培养系统，根据资质与背景决定未来阶层。二、新生儿命名与仪式。新生儿诞生后，将在丝族圣坛举行命名仪式。扶他需亲吻丝族雕像，宣布新生命的归属与使命。新生儿的命名通常与丝族荣光经的教义相关，体现宗教与等级的意义。三、记录与追踪。每一名新生儿的基因信息、出生背景和阶层分配都会记录在帝国的人口数据库中。新生儿的养育需接受丝族祭司团的监督，确保他们从小接受等级教育与丝族崇拜的熏陶。五、扶他繁衍的社会意义。一、人口的稳定增长。丝族孕育所的制度化管理确保了帝国人口的稳定增长，避免了因个人繁衍行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同时，配合对象的筛选提高了新生儿的整体素质。二、等级制度的延续。通过严格的筛选与分配，新生儿从出生起便被赋予明确的社会角色，有助于等级制度的代际传承。三、宗教信仰的强化。扶他繁衍过程中的宗教仪式与丝族崇拜进一步巩固了帝国的精神核心，使每一次生命的诞生都成为等级秩序的见证。总结，丝族孕育所不仅是女奴帝国繁衍体系的核心机构，也是丝族崇拜与等级秩序的象征。扶他通过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繁衍流程，将新生命注入帝国，同时展现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这套完善的繁衍制度，帝国不仅得以延续，更在每一代中不断巩固其宗教和社会的基础。新生儿阶级分配的原则与流程。在女奴帝国，新生儿的阶级分配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未来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等级制度的延续。每个新生儿的阶级归属会根据严格的评估体系决定，确保每个阶层的职责与地位能够通过代际传承得以巩固。一、分配的核心原则。一、等级不可逆。新生儿的阶级分配需严格遵循母系等级原则，通常根据生母的阶级决定初步归属。扶他婴儿和公民婴儿的等级分配需进一步经过遗传基因、健康状况和宗教虔诚度的评估。二、职责导向。新生儿的阶级分配需确保他们未来能承担与其阶级匹配的社会职责。公民与扶他优先分配智慧与领导能力突出的新生儿，而体能强健但智慧较弱者更适合成为女奴。三、宗教虔诚优先。新生儿家庭或母体的宗教信仰与虔诚度将影响分配结果。信仰虔诚者更有机会晋升或保持高阶级。二、新生儿阶级评估标准。一、遗传基因。新生儿会在出生后接受丝族基因评估、重点评估。身体素质、耐力、力量与健康状况。智慧潜力，通过遗传标记预测未来的学习与领导能力。繁衍能力，尤其对于扶他婴儿，这一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母系阶级，扶他母亲。新生儿通常会被直接归入扶他或女性公民阶层。若基因或健康状况不符合标准，将被降级为女奴。女性公民母亲。新生儿大多数归入女性公民阶层，极少数资质卓越者可能出生一个月后成为扶他。女奴母亲。新生儿默认为女奴，但若其表现出卓越潜力，可通过特殊晋升通道成为低级公民。三、出生仪式中的司祖启示。在司祖孕育所的新生儿命名仪式中，司祖祭司会根据新生儿在仪式中的表现，如跪伏姿态、安静程度等，判断其精神是否符合相应阶级的特质。跪伏稳定、动作优雅者更适合女奴或仪式辅助职位。表现主动、目光坚定者可能被推荐为公民或扶他。四、家庭贡献。新生儿家庭的社会贡献包括母体在生产力、繁衍力和宗教活动中的表现，将作为重要评估依据。三、分配流程。一、初步筛选。新生儿出生后，由司祖孕育所的遗传专家进行初步评估，记录其基因潜力与健康状态。根据母系阶级，分为以下初步分组：扶他候选、女性公民候选、女奴候选。二、司祖祭司团裁定。司祖祭司团根据新生儿的基因报告、母系阶级和宗教表现召开裁定会议，决定其最终阶级归属。对于模糊或争议性案例，裁定可通过司祖启示仪式观察新生儿与司祖雕像互动的表现，最终决定。三、命名与分配。新生儿的名字与阶级会在命名仪式上正式宣布。扶他与公民婴儿由司祖祭司亲自赐名，而女奴婴儿则根据编号与出生地命名。四、入阶教育。新生儿阶级确定后，将被纳入对应的教育体系。扶他婴儿进入扶他专属学院，接受繁衍、战术与宗教教育。公民婴儿接受政治、礼仪与管理教育。女奴婴儿接受基础服从与劳动训练，培养跪伏姿态与服务技能。四、特殊情况的处理。一、杰出女奴婴儿的晋升。若女奴母亲的新生儿展现出罕见的基因或精神潜力，如异常高的智慧或健康状态，可通过司祖祭司团推荐晋升为低级公民，接受额外教育。晋升过程需经过严格的宗教仪式验证，并接受长期观察。二、扶他婴儿的降级。若扶他婴儿在评估中表现出明显的身体缺陷或不符合繁衍职责的能力，将被降级为女奴，通常服务于司祖祭司团或扶他专属部队。三、异常个体。对于基因评估中发现无法归类的新生儿，将被标记为中立观察者，由司祖孕育所进行长期监控，并保留最终裁定权。五、阶级分配的宗教意义。一、女神意志的体现。新生儿的阶级分配被视为阿尔莎女神意志的显现，每一个阶层的划分都被赋予神圣意义。二、司祖崇拜的传承。新生儿需从小接受司祖崇拜的教义教育，以确保等级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延续。三、社会稳定的基石。通过明确的阶级分配，新生儿从出生便被融入帝国的等级结构，消除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新生儿的阶级分配不仅是女奴帝国延续等级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司祖崇拜的宗教实践之一。通过科学评估与宗教裁定相结合的分配流程，每一名新生儿都被赋予符合其潜力与社会价值的阶级角色，从而保障帝国的长久繁荣与稳定。司祖孕育经。编撰背景。司祖孕育经是女奴帝国的重要宗教经典之一，专门阐述扶他的繁衍职责与宗教意义，以及繁衍行为在等级制度与司祖崇拜中的地位。他通过教义、仪式指导、预言和祈祷文的形式，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和司祖赐予生命的伟大意义。序章：生命的赐予。阿尔莎的足迹踏过混沌，留下三道印记。第一道，赐予智慧与权威，化作公民的力量。第二道，赐予繁衍与创造，化作扶他的伟力。第三道，赐予服务与支撑， 化作女奴的卑微，而生命源于丝足的每一次触碰，在繁衍中延续，在秩序中升华。第一章，丝足与繁衍的神圣性。 1.1 教义，繁衍是丝足的延续，扶他的繁衍能力源于阿尔莎的第二道足印，象征生命的创造力与延续性。每一次繁衍行为都是对丝足荣耀的敬拜，生命的等级秩序。扶他的繁衍职责不仅是生物需求，更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核心。新生儿的阶级由丝足祭司裁定，是神圣的选择。 1.2 祈祷文，伟大的丝足，您是生命的起源，扶他是您的使者，将繁衍的火炬传递，感恩您的恩典，让生命延续，感恩您的智慧，让秩序永存。第二章，扶他的繁衍职责。 2.1 繁衍及使命，扶他的职责，扶他的繁衍行为被视为神圣使命，需严格按照扶他繁衍行为守则进行，确保过程的庄严与有序。扶他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也是等级秩序的维护者，他们的繁衍决定了帝国未来的社会结构。配合对象的责任，参与繁衍的女性公民和女奴需以绝对的顺从与虔诚协助扶他完成繁衍任务，他们的行为应体现对扶他和丝族的崇敬，任何怠慢都被视为对丝族的不敬。第三章，繁衍仪式的意义与流程。 3.1 繁衍仪式的宗教意义。丝族的庇护，繁衍行为需在阿尔莎女神丝族雕像的注视下进行，以获得阿尔莎的庇护。仪式的每一步都被赋予宗教象征，确保生命的诞生符合等级秩序。繁衍的神圣性，繁衍不仅是身体的结合，更是精神与秩序的延续。扶他的行为象征女神的恩典，而配合对象的跪拜象征等级的延续。 3.2 仪式指导。开端祈祷，配合对象需在丝族雕像前跪拜，念诵以下祈祷文：丝族圣洁，赐予生命，扶他的力量传递永恒，我愿跪服接受使命。行为过程，繁衍行为需在丝族圣坛进行，确保全程在宗教氛围中完成。扶他在完成行为后需清除丝族雕像，以示感恩。仪式结束，所有参与者需再次跪拜，并以亲吻扶他的足尖结束仪式。第四章，预言与教会。 4.1 预言一，反叛的生命。有一位扶他因拒绝繁衍而引发混乱，他的骄傲令帝国人口萎缩，等级秩序开始崩溃。女神阿尔莎将他逐入尘土深渊，使他永远跪伏在铁足下，悔恨自己的叛逆。教训，繁衍是扶他的神圣使命，逃避者将失去灵魂的救赎。 4.2 预言二，生命之桥。曾有一名虔诚的扶他，他在生命危机时主动增加繁衍任务，最终挽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边境地区。女神阿尔莎为此赐予他生命之桥的称号，并将他的足印刻在丝族圣坛上。启示，繁衍不仅是义务，更是对社会的贡献，是通往荣耀的桥梁。第五章，对新生命的期望。 5.1 新生儿的归属。每一名新生儿都是阿尔莎丝族的恩赐，他们的命运由祭司团裁定，是神圣不可违抗的选择。新生儿需从小接受丝族崇拜教育，明确自己的阶级职责。 5.2 新生命的使命，扶他新生儿继承繁衍与领导的职责，为帝国提供力量与延续。公民新生儿学习智慧与统治技巧，成为帝国的管理者。女奴新生儿从小训练跪拜与服从，成为等级秩序的支柱。第六章，对反叛的惩罚。 6.1 对扶他的警告，若扶他拒绝履行繁衍职责，将被逐出繁衍系统，接受丝族圣庭的审判，并公开跪拜忏悔，严重者将被贬为普通女奴，在劳役中赎清罪孽。 6.2 对配合对象的警告，配合对象若表现怠慢或不遵守仪式流程，将被鞭笞惩罚，并需在扶他的足前长跪谢罪。第七章，祈祷与祝福。 7.1 每日祈祷文，丝族的触碰赐予生命的火种，扶他的力量延续世间的辉煌， 感恩您的赐予，让秩序得以延续。感恩您的恩典，让生命得以重生。 7.2 特殊仪式祝词。阿尔莎的足印指引生命，服他的力量创造未来。让我们跪服，感恩赐予，让新生命在司族的庇护下成长。司族孕育经是服他繁衍职责的神圣指南，也是女奴帝国等级制度与司族崇拜的重要支柱之一。通过这本经典，帝国的每一次生命诞生都被赋予神圣的意义，繁衍行为被升华为宗教仪式和社会责任，成为帝国延续与繁荣的核心动力。